位听众，今年是文革开始50周年，那么文革对中国现代社会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请听法广专访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07年呢，我在复旦去那个讲学，结果就发现复旦的学生呢，跟我的美国的学生比较起来，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复旦的学生都不笑的。那么我就看到所有的学生，你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你们在复旦的条件是在中国最好的，为什么所有的学生脸上都这么充满着就是仇视，或者痛苦，或者就是那种就是忧虑？那么我就不明白。那么后来我就发现呢，其实不仅是文革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那么其实中国的整个就是那个就是这种仇恨的文化了，这种暴力的文化了，这种对爱的这种贬损呢，那么我觉得其实影响了几代人，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伤痛了。
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破四旧，很多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非常美的东西都被他们给破坏了啊！是文革现在50周年，您认为从个人的感觉上来讲，文革对中国的文化最大的破坏在哪些方面呢？
对，我就觉得什么呢？我觉得那个传统的中国文化呢，尽管有它的各种的问题，但是呢，它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呢，那么有许多优秀的东西。那么，那个我只是觉得什么，就说，文革10年呢，那么包括它前面开始，其实，四清啦，那么还有就是那个土改啦，那么这些反右啦，那么其实呢，都一次又一次的，就是把中国人呢，我觉得就是说给毁灭掉了。那么，我觉得是我们的精神呢，我觉得被毁灭掉了。那么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呢，就是说从那个做人的这个高度来看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呢，就是我们把人性呢给扼杀掉，我们的动物性呢，那么这个主导了我们的人的这个整个精神和肉体。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恐怕是最大的一个就是那个结果。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那个生存的时候，这个人的那个主要的意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认同，那么来自于何方？那么当然呢，就说有人就说，因为我们人呢是就是社会的人。我们之间有相互的社会那个社交关系，那么这样有友谊，那么有这个就是关爱。那么另外就说人的话是政治的那个动物，那么人的话要参与，要表达，那么要就是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要决定自己大家的公共命运。那么我要能够统治，同时呢要能够被统治。那么另外的话呢，人呢就是一个思想动物。那么人呢跟就是所有动物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我们可以反思，我们可以去思想。那么我们可以呢，那个就是找到了我们自己的灵魂，或找到自己的良心。那么对他人的话呢，就会有在精神上的这种那个就是感召或者同情或者关爱。那么其实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呢，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我们的良心、灵魂和我们的心的所有的这些那个就是培育他的那个滋润他的，让我们能够摸着自己的灵魂、摸着良心的所有的这些知识啊，那么其实就体现在几个重大的学科里边。第一个学科当然是就是说那个伦理学，那么第二学科当然就是那个宗教学，那么就是神学方面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学科当然是神那个哲学。那么哲学，我的那个哲学不完全是就是中国那个共产党官方的意义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我说的哲学是这个智慧，那么是整个从那个古希腊传统，或者从那个中国的那个春秋战国的传统，或者从印度的这些那个就是传统了，那么走下来的这个哲学，就是关于人跟就是天地了，那么就是那个万物之间的这个关系了，那么终极世界，那么它的这些那个研究。那么，这是一个思想的人，那么就哲学，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美学，那么美学这个就是，那么所以你看到所有这东西呢，就是滋润我们的心的东西了，那么其实呢，全部呢在那个毛泽东那个就是当政以后呢，就全部把它给废掉了，所以所有这些学科在中国呢，那个大学里边呢，直到了80年代以后呢，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规范我们人的这个外部的这个行为的这些那个学科，比如说像政治学，像法学。还有那个社会学，还有那个人类学等等，就研究我们的人的那个文化模式，我们人的规范的，那么又都被毛泽东呢那个全部给废掉了。那所以我就觉得，就说文革呢一个最大的一个灾难呢，不仅是他把那个大学呢给关闭掉，不仅他就是说把就是大学呢完全变成所谓的工农民大学生了，那么这样来那个就是那个受培训。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工农兵学员。或者那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在治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其实我们正好那个经受的中国的各种问题了，其实就是他们留下的那个灾难的继续。那么同时，我觉得什么，就说他这些所有的这个对我们进行那个神思培养的，对我们进行那个心灵教化的所有的学科，被他全部废弃以后了。 那我就觉得中国呢，就是人呢就偏离了人的这个根本的终极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我觉得人呢就变成越来越动物化了。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中国这种暴力了，这种就是那个残忍了，这种就是那个就是邪恶了，那我就当然都是和这些发展，尤其是文革的这个就是还没有清楚的这个政治遗产呢，我觉得是有关的。
在现在就是文革50周年的今天呢，中国官场呢一方面否定这个运动啊，但是呢在公共的讨论区间呢，他又是禁止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但是民间呢要求对文革进行全面的反思，也受到了呢官方的压力。能分析一下吗？为什么中国官方会禁止民间对文革进行全面的反思？
对，因为文革呢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里边呢受到的否定呢，那么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就中共的内部的派系了，那么两方了，那么一派了那个在文革中了得利了，获得政权，然后对另一派了进行打压，那么这样的话呢另一派了就是那个失利了，那么成为文革中的这个就是受害者。那么所以呢就说其实就说官方后来这些文革的这些受害者，尤其邓小平呢，那么为那个就是首的了，那么他们呢那个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以后了，那么他们从这个角度去否定文革，认为文革呢那么是把他们呢错误的打成走资派，然后呢就是把他们的这些就是理念呢也就是那个抛弃掉，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那么这是他们呢就是说受苦了，那么从这种角度上呢他们那个就是来否定文革。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说那个反思文革的，因为它一个终极的根源就在于文革它的政治后果，对所谓当时的造反派或者是那个保守派或走资派来说，当然这里边有他们的定位，有他们的这个是非的这个那个争执，但是呢就说作为一个全体的就是那个中国人呢，那么来看文革，那么这里边就在于就是不管你是受到伤害还是不受到伤害的，那么不管你是走资派还是造反派的，其实最后从大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来看呢，其实你都是牺牲品。那么这里边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呢停滞了就是说十几年，而且它的那个后果了把中国的未来的方向了那么又给引偏了。那么虽然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所有的中国人呢都是一个受害者，那么所以中国人要反思文革呢，就要问一个终极根源，就在于文革这样一场残暴的一个就是没有人性的一个邪恶的这个一个整个就是那个运动了，那么怎么可能会发生？那么所以它的文化根源是什么？它的政治体制根源是什么？那么它的那个精神根源是什么？或者就是说它的根源就是在于没有精神。那么所以呢就这些东西呢，那么我觉得是中国今天呢那继续面对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要去那个反思文革的根源的话呢，那么第一他们会那个认识到就是说文革的发生呢和中国的就是那个近代了，那么尤其是共产党那个建立以后了，所谓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精神的这个激进化了，那么带来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就是那个破坏和抛弃了，那么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孔孟之道，那么这个孟子的这个什么不仁之心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呢过去呢都是一个那个基本的规范，那么都是一个基本的约束，但是到了那个共产党执政以后呢所有这些东西都全抛掉了，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终极的一个文化的根源。那么另外一个终极的制度根源就在于为什么文革那么一个人发疯，就是毛泽东开始一个人发疯，他被权力了那么带来他的疯狂以后呢，他可以让这个全国人都发疯，全国人呢也跟着他发疯，那么就是这种那个集权体制，这种全权体制，这种带来的又是一个人的个人崇拜对全体人民的这愚民和那个就是操纵和捉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这些事情呢今天还在继续发生？为什么今天的领导人还会用这种个人崇拜的方式让中国的老百姓呢全部呢只能说那个好话唱赞歌，那么去跳红舞唱红歌，还会称什么习大大什么什么彭妈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一个体制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根源，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值得反思的。
您在2012年呢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政治学专著啊，是政治维纳斯，对民主和自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思考。您怎么看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和中国人如何对待民主政治呢？您怎么思考的？
对，那么我最那个就是大的思考了，就是最近呢就在想一个问题，就在于那么中共呢一再讲述一个就是一个神话了，那么这个神话是他那个构造，就是叫那个乱的神话，就是大民主的神话，或者就是无政府状态的神话。那么也就是说他呢就是说现在呢就是把就是文革了那么制造出一种他的这个神话，就是乱大民主和无政府状态的这么一个就是那个现实的一个图景一个场景。 那么来给中国人说了，就是你看呢，中国呢是不能乱的，那么中国乱的话呢，就是老百姓呢就是搞大民族了，老百姓都去做主了，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就会乱，一乱的话呢，中国呢就会带来那个就是无限的灾难。那么这是一个就是那个目前的官方的一个话语体系。那么我呢就在思考，第一就是这种大民主或者是无政府状态或者乱的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会被官方了不断的一个塑造，那么包括在六四这些问题上它都继续强化这个乱的这个神话，那么这个大民主的这个神话。那么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呢有几个终极的根源，几个终极的根源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其实呢如果我们看毛泽东呢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呢，张荣他写的这本书里边呢，他开篇呢就写到毛泽东读的是何西黎的伦理学与进化论，那么这里边呢就看到就是毛泽东呢，那么他呢就是把人性呢，那么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法呢来那个观察了，就认为了人呢都是自私的，都是为了自己利益的，那么都是好斗的，都是要与天斗与地斗，那么与别人呢就是要去那个斗争的，那么这种就是适者生存斗争哲学了，那么成为共产党的这个官方意识形态。而这个官方意识形态呢，那么就成为他就是最后呢对其他的所有的人呢把它划分成敌人，一种阶级敌人，就是说我们的政治的首要问题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在用这个就是达尔文的这个理论或者仇恨理论或者阶级斗争理论呢，对他所化为的敌人的进行残酷的镇压，那么无情的这个消灭。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中国的整个政治呢就充满着这种就是那个邪恶和残暴。那么今天的话呢，那么中国呢也继续在走这样同样的逻辑思维，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今天呢那个思想界和学术界和他的那个思想库的那个圈子里边呢，他们都非常推崇德国哲学家就卡尔斯密特的这个思想。因为卡尔斯密特讲到什么叫政治，那政治就是一个敌我问题，就是要划分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今天中国呢，你看呢，它的所有的维稳思维，那么所有的这个高压这种那个镇压，那么不惜了就是说用流血了来捍卫它的红色江山了，那么其实都是在那个所有它打造的这种阶级仇、民族恨，然后呢把这个就是人呢分成两类了，那么一类人呢就是可以把它给踩到脚下，把它给那个肉体消灭。另外一类人呢，他们呢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里边的那么适者生存，那么竞争获下来的优良品种，也就是说现在的现存的继承事实，那么就是客观的存在就可以来反证，那么这些成功的人，这些在台上的人，这些掌权的人，那么他们是优良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我思考了就今天中国的目前的政治的这个发展呢，那么今天中国新的这个就是残酷的政治的这个内容和形式呢，那么其实还没有逃脱这个文革的基本的思想根源。
夏明先生，那咱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结束。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奥利维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